这个小洞正好是0.7个纳米。为什么呢？因为你发生环弧晶跟那个晶圆丸相互作用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个高分子上有很多晶刚丸，有很多环弧晶，那么不可能发生所有的晶刚丸都和所有的环弧晶都相互作用的情况，对不对？那么必然会有过量的，或者说没有发生配对的这种集团存在，这种存在就在这个核里面。那么这个核里面有可能会有其他作用，就是你可以把过量的东西再加进去。比如说，它如果有那个晶刚丸没有被结合掉，你就有可能通过晶刚丸和其他环弧晶的作用，再把环弧晶的东西再放到核里面去。这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这也是它不同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外面它表面亲水的是环弧晶。环弧晶本身除了亲水作用之外，它还是一个主体分子，然后它又是过量的，它还可以再进一步通过主客体作用来进行表面修饰。所以这是这种胶素形成跟普通疏水胶素，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它结构就更复杂，可以赋予它更多的功能。那么，对于表面修饰的话，这里就做了一个实验来验证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再用一个晶刚丸分子，这个晶刚丸分子，再用两种晶刚丸分子，这两种晶刚丸分子是修饰上不同的基团，一个是修饰上了羧基，另外一个是修饰上了氨基。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两种分子具有不同的电荷。然后把这两种分子修饰上去之后，理论上讲，这个胶素就会具有不同的电荷。为什么要用不同的电荷呢？因为方便检测，因为一个分子结合上去，你很难看到这个分子是不是结合上去，这个你用显微镜看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只能从宏观上性质的变化来反映这个事实。那么电荷的改变是一个很容易检测到的事实，对不对？你做一个凝胶Zeta 电视上面做一个凝胶电泳，那个Zeta 电视仪上做一个凝胶电泳，就很容易来判断它是正电还是负电。然后如果说它电荷发生了改变，因为它原来环弧晶是负电的，如果你结合了带正电的东西，它有可能电荷就下降了，或者说就反转了，变成正电了，那么这个就容易发生检测。那么当然，这是最简单的分子，那么其他还有更复杂的，你都可以通过其他更复杂的分子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作用力结合上去。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说，这样用这种作用来发生修饰的好处就是说，第一，这个作用力非常强，因为主客体相互作用，它的作用力是跟共价键比较接近的，所以说它的结合修饰了以后，它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你不用担心修饰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它自己就跑了。它结构是稳定的，因为结构稳定才可以做下一步的应用。其次，这个主客体作用发生的修饰是自发进行的，你不需要外加其他的化学试剂。那么简单讲，你只要把它放在溶液里面混一混就 OK 了，非常适合懒人。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不是用这种带有一个基团的小分子去修饰它。我用一个带有很多个这种晶刚丸基团的大分子去修饰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还会和表面修饰一样吗？那么这个时候呢，情况就有点不一样，因为本身对于一个晶刚丸分子来说，它跟环弧晶的作用大家都是一样的，它都是热力学稳定的，所以不存在你加一个小分子把原来的晶刚丸的作用给取代掉的可能性，对吧？因为作用力是一样的，没有这个化学是不存在热力学的驱动力。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多个这种东西的大分子，或者说你给它一个比晶刚丸更强的客体作用，那么这个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就会发生晶刚丸被赶走，然后这个环弧晶被别人占据，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胶素结构就可能会发生变化。 变化的结果就会导致，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聚集体，这个反应一开始是相当于是在聚集体的固相和溶液的液相这个界面上发生的，所以说它反应是发生在外面，然后它里面的东西被竞争掉了以后，就有可能又变成一个具有空腔的结构。那么事实上，在控制一定条件，也确实可以得到这样的空腔结构。所以说，用主客体作用就可以实现这种不同的修饰方式。如果说你要想做表面修饰，那么就做表面修饰；如果说你要想改变它的结构，就要换用其他的交联聚合物。那么静电相互作用就不讲了，那么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这个化学驱动力里面的共价键。为什么要讲共价键呢？因为在用输水作用力做的胶塑的时候，这个胶塑制备过程中，或者说制备出来以后，会有一些小问题，或者说用氢键作用以后，这个胶塑会有一些小问题。问题体现在哪里？一个不太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胶塑不够稳定，当然这个是可以是好处，也可以是坏处，这个不一定是缺点，但这有些时候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效率很低。为什么效率很低啊？因为胶塑形成有一个 CMC， 就是临界浓度值，超过这个浓度值以后就会形成胶塑，但是一般制备胶塑的时候，我们都是把这个胶塑溶液都是要配成非常非常稀的胶塑溶液。为什么呢？因为两铅的聚合物，就是氢输水性的两铅性聚合物，它在水里面溶解度非常低，你如果说浓度高一点就超过了它的溶解度了，那么它就不溶解，对吧？那么它就也就是说你只能用非常稀的溶液来制备聚合物胶塑。那么用非常稀的聚合物溶液制备胶塑的时候，它做科学研究当然没问题，你只要能看到胶塑，那么有一个两个你看到就可以了。但是比如说我说我要用来做药物传递，我今天给这个病人要打10克，那你有非常稀的溶液，可能需要用多少立方米的水，然后来里面慢慢合成出来胶塑，然后再把它收集出来，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些种溶液全都打到一个人身上，这显然不太现实，那就变成注水人肉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生产这样的胶塑制备方式就不符合我们的实际需要，对不对？所以距离应用就有障碍了。那么这时候就有人说，那我有没有办法让这个胶塑本身是分子级别溶于水的？那么然后我让其中某一个链段发生聚集，然后尤其是通过化学反应来实现它的聚集。那么化学反应，第一，它聚集出来的聚合出来结构一定是稳定的，因为它中间作用力是共价键。然后另外一个方面，这种因为它本身是溶于水的嘛，它可以从很高的浓度开始制备，那么得到的聚合物胶塑的产率就会非常高，效率就非常高。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有没有问题啊？大家想一想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人给你们讲过聚合物水凝胶？聚合物水凝胶的制备，比如说是不是本身是一个可溶解的大分子，然后这个分子之间通过某些反应，比如说聚合，它双键聚合，然后导致分子间产生了交联，然后它就不溶了，然后变成了一个水凝胶。哎，怎么听起来跟这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像啊？那会不会你想做聚合物胶塑，最后得出来一块水凝胶，这个也没办法往人身体里面打呀？所以说，根据 Flory 的观点，非常经典的聚合物凝胶的观点，如果说单分散对溶解的聚合物，如果每个链上有一个交联点，就会得到一个宏观的凝胶。所以在很多年以前，大家认为这种方法应该是不可能的，所以用化学交联形成胶塑，这个发展的挺晚， 比之前的输水作用力还要晚。虽然它实际上听起来应该更容易想得到，对吧？这个实际上是可以做的，为什么呢？就是当这个是嵌段共聚物的时候，它跟均一的聚合物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就说如果说你其中的一段发生聚集，那还有一段是不会发生聚集的。然后由于这个，然后它本身是一个嵌段共聚物嘛，这个聚集和不聚集的地方又没有办法分开，然后它又一定会发生一个微向的分离结构，就会变成聚集的在里面，不聚集的在外面。所以说，当这个不聚集的那部分聚合物就会起到屏蔽作用，防止了整个聚合物变成一块整个大块的东西，而是变成一个个微向的微向的聚集区。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有很多科学家去验证，到底可不确实是不是这样的理论能这样的设想能不能实现？那么我们国家复旦大学的江明教授呢，就做了这么一个实验。那么，它是用这种交联剂，它是用带溴的交联剂，可以和这个聚合物这一个链段发生聚集。那么在 DMF 里面，它本身这个聚合物都是溶解在 DMF 里面，PS 和那个 PVP 这两段都是溶解在DMF 里面。然后通过交联剂和这个 PVP 的反应，那么 PVP 这一段应该会发生那个聚集，对不对？那么它最后得到的是颗粒。而不是一整块宏观的凝胶，那么就说明这个想法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实现的理论呢？那么有了这个可以实有了实验事实以后呢，就要进一步对这个现象进行解释。那么尤其是他发现，在即使你加过量的交联剂，就是把所有的 PVP 都反应完，它还是不会变成一个大块凝胶。所以说，他就是说离散的工。聚合物链呢，它在交联剂作用下是会聚合物链之间是会发生聚集的，但是聚集了以后，它形成了一个聚集点，然后外面是那些没有聚集的那一段聚合物，那么通过空间排斥作用就保护了这个聚集的核。当两个聚集体要聚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中间有这些屏障，那么从热力学上，从能量上来讲，就是很难发生这样聚集，它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被限制住。那么事实上，最后也发现，如果说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的话，可以在浓度高达200毫克每毫升，那就非常百分之，相当于是20%的聚合物溶液里面来形成那个结构规整的核壳聚合物粒子。那么这样的话，这个产率就非常高了，在某些特定的应用上是比较有帮助的。那么，对于化学驱动力来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要稳定这个聚合物的，稳定这个得到的聚集体的结构。那么你可以是直接通过共价键的作用力来诱导这个聚合物聚集。但是之前已经研究了很多其他作用力诱导的聚合物聚集体。那么这些聚合物聚集体，怎么样想办法来稳定它们的结构呢？那么他们就说，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聚合物聚集体形成了以后，我在这个形成的聚集结构里面让它发生化学反应，然后来稳定这个结构。那么就有人提出，那么在三种方式。第一就是这个分子链还可以发生聚合反应，就是末端可以发生聚合反应，把两个分子链变成一个，或者说多个变成一个。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聚集的核里面发生，交联反应，或者说在这个聚集的壳上面发生交联反应。那么从化学上讲，这个三种步骤都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就是在核里面发生交联。核里面发生交联的话，这里举的是一个用二硫键交联的例子。知道为什么要用二硫键而不用碳键吗？这个应该有老师讲过，因为二硫键是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被打断的，它的稳定性比碳键要低。那么，尤其是在一个还原性气氛的情况下，这个二硫键特别容易被打断。那么，什么情况下是 还原性气氛比较多呢，二对键容易被打断的情况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例子，一个是癌症部位，另外一个是细胞内。那么细胞内的还原性物质浓度比细胞外高100倍，然后那个癌症组织的还原性物质比正常组织高10倍，所以说这是有两个一到两个数量级的差别，所以就可以利用这个二硫键来调控这个聚合物聚集体或者说胶素在不同的地方发生可逆的分解，不是可逆，可控的分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二硫键来做这个交联剂的原因。那么外壳交联呢，这个就更容易想象一些，也更容易发生一些，因为内核交联，你必须得就是要把反应的东西直接放到内核里面去，你在胶素形成了之后是放不进去的，这个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于外壳来说，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水溶液里面，也可以在就是外加交联剂就可以了，这个就更容易一些。那么前面讲的是我想挖空心思要把这个胶素稳定化，然后有些人说我不需要胶素这么稳定，我希望这个胶素不够稳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热力学稳定的胶素，假如说你把它放在水溶液里面，它稳定个半年一年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你拿它来做一些特别的应用，比如说药物释放，它就是一个对于某一些药物的释放，它就是一个噩梦。为什么呢？给你打一次针，或者说打一次针，这个药物要释放一年，听起来很好，但是问题在于这一年的药物它一次就给你了，那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本身如果它就是不释放出来也 OK 也算了，这是非常理想情况。但问题是这个胶素打到人体里面以后，它的分布不是均匀的，它在某些地方会高，某些地方会低，这和人体自身的新陈代谢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肝脏，它是人体代谢新陈代谢的主要器官，代谢很多废物，那么这个时候肝脏里面就会富集很多胶素，又有很多内皮网状系统，比如说肺，血液经过肺的时候胶素就截留在那里了，然后这造成肺里面胶素浓度就高。那么这个时候本来如果说药物一点都不释放呢也没问题，胶素留在那就留在那吧，它慢慢释放，但是呢释放本身都是有本来都是有过程的，当你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如果说你药物的剂量给的足够大，那么就会导致你胶素富集的地方它药物浓度就特别的高，然后毒性就非常大。如果说你药物给的不够多，保证即使它富集了以后它毒性也不是很大，那尴尬的是就是它释放出来也没啥用，剂量达不到药物起作用的浓度，所以这个事情是不行的。所以最好的情况下还是你每天或者说每隔几天老老实实去打一针，然后几天之内把这个药物用完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就要求这个药物释放是能够在一定范围之内可以控制的，那么尤其是对于亲疏水性这个东西，这有很多时候要把药物释放出来需要破坏这个胶素的结构，那么就需要这个胶素不那么稳定。不那么稳定怎么办呢？那么很多人就说 OK， 我这个聚合物本身是可以降解的，那么它自然随着聚合物的降解，这个胶素结构肯定也会发生降解，对不对？比如说它里面的那个输水段是聚酯，它慢慢的在人体里面它这个聚酯键就发生分解了，然后这个聚合物就变成小分子了，那么它这个胶素结构也就不会存在了。那么这个是想法是对的，但是有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个，聚合物降解往往比较慢，不是以天计算，而是以月计算，以年计算。可以有一些很快的聚合物，但是种类比较少，然后加工比较困难，这是第一个问题。但还不是最麻烦的问题。 最麻烦的问题是，很多聚合物的降解是需要跟外界环境发生化学反应，比如说需要跟水发生酯键，需要跟水发生作用，发生水解，没有水它是不会分解，对不对？那么对于这个胶素的核来说，它能够跟水相互作用的只有最外面那一层，它胶素核的里面虽然它很小，但是还是有里面的。那么比如说100纳米的核，80纳米的地方就接触不到水了，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不会发生分解。所以说这尤其是在外面再有一层那个保护层的时候，它跟基本上也就只能接触到水，其他大一点的分子都被这个保护层挡住了，它接触不到，所以这个聚合物要发生降解就会比较困难。所以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就说我在里面那核自己就会发生分解，而不是通过聚合物的降解来实现。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前面讲的用小分子来诱导聚集就有意义了。这个时候聚合物本身降解慢没关系，我想办法让一个小分子去诱导它聚集，然后这个小分子跟聚合物的作用让它分解，作用分解的快一点，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速度就快了。那么这里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是这一段 PEO 和 PA 的嵌套工具物，又是它，又是它以后跟这个小分子，这个小分子的结构呢是这样的，它有这么一段东西，这一段东西可以和羧基叫碳化二亚胺结构，可以跟羧基发生化学反应，变成这样变成一个单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单键。然后这个东西呢本身又有电荷，它跟羧基一方面它可以跟羧基发生反应，接知到这个聚合物上去，另外一方面它有正电荷，可以和 PA 的负电荷发生相互作用，对不对？那么就通过电荷相互作用来导致这个聚合物发生聚集。完了之后呢，然后这个形成的这个化学键和羧基形成的异尿结构，它是不太稳定的，它是一个可逆反应。所以说当这个异尿结构就发生这个反应逆过来，它分解了以后，那么这个小分子跟 PA 的共价作用力就不存在了，仅仅存在于静电相互作用，然后这个时候作用力就下降了，然后它就变得更容易分解，因为这时候只要你有一个带静电的东西去跟它竞争，就可以把它破坏掉。那么这个在生物体里面是很多的，带电的东西很多，所以只要把这个共价键破坏掉，它就很容易分解。那么情况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更高级一点，因为前面那个设计它是自己会分解的，只要有这个结构它就自己会分解，分解是由这个可逆反应的平衡来控制的，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对这个平衡再做什么太多的改动。那么更理想化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要它分解的时候它就分解了，我给它个信号，摁一个按钮，它就嘣分解了，然后把药物全都释放出来，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又跟外界刺激关联起来，因为你按一个按钮，它不能直接知道你按了按钮，它必须通过你按了按钮给它一个施加一个信号，它才能够知道你按了这个按钮。所以说都是通过这个刺激的变化，或者说环境的变化来实现的。那么凡是谈到环境变化，马上就想到 pH 值、温度、光、热，温度就是热，光等等。然后所以说这里就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 pH 值变化， pH 值变化会影响氢键相互作用，这个刚才讲过了，大家牢牢的把它记住。 pH 变化还会影响静电相互作用，尤其是弱的静电带电集团是比较容易受到静电相互作用。